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2月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鼎兄。
谢谢，小南好，哎，亚光好，各位听众晚上好，哎。
我们马上2020年就要过去了，这个时间过得真快，12月7号了，这个还剩20几天，我们就要走进2021。这个2020年确实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个最大的这个事件可以说是疫情，是吧？这个这两天美国疫情从数字来看还是非常严重。这个12月4号这个日新增这个病例啊创纪录，达到237000多。现在美国总的这个病例呢达到了153万，死亡人数29万。但是曙光就在前面，我们疫苗马上要上市了。这个星期四 FDA 将审议这个辉瑞的疫苗，那应该一般预期就是说应该批准让它紧急上市使用。那么17号，就是下个星期四， FDA 要审议这个另外一家公司 Moderna 的疫苗，那预计也是会批准通过。这个应该是好消息啊，两位嘉宾都会期待会使用，如果疫苗这个available 的话，你们都会接受注射吗？
谢谢。
我倒是有听好多朋友说还希望观望一下。
那鼎兄的意思是要再看一看？
我倒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我在想，因为我这个一方面比较年长，我属于这个高危人群，所以我乐意去，假如说疫苗真的有效啊，我只要能够排上，我就先打了。我想这个是经过政府这经过 FDA 这个核准，因为像英国它的系统不一样，它已经直接跟辉瑞就订购了，已经开始装运了。那么美国还需要批准，好像就是说公司的这个，我看了一下那个报道，就是说公司本身的这个技术这个数字跟它的这个流程 FDA 还要重新的这个核算过。英国是直接相信了，就直接采纳了，所以它这个还不一样。英国可能比美国还要先打，就是讲辉瑞的疫苗，这个英国的动作更快一点。当然它这个政府的系统啊，这个作业方法不一样，所以我在想美国这边会更严谨一点，那么我乐意当这个小白鼠了，是吧？因为这样子以后行动也会比较方便一点嘛，也没那么多压力了。当然我听说有一些副作用啊，就是类似一些流感的一些症状啦，包括肌肉酸痛啦什么这些，我想打什么疫苗多少都会有一点反应的了，这个我倒不太顾虑。
嗯，
我同意鼎兄的意见啊， 那个如果说轮到我们打，我肯定我就先就去打一下子啊，我也不觉得有太多的，我不会有太多的顾虑，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件好事情。对这个新冠疫苗呢，我想跟任何的药物都一样，它的正面作用一定是占大头的大头，负面作用肯定有，但是是比较小量的，比较小的。任何一种药，你想它任何一种治疗手段都有一些副作用，只是多少罢了。但是我们要看它主要面，主要面呢，它是能够比较有效的。如果它能够比较有效的防止新冠疫情的话，那我觉得完全应该是轮到我就去试一下子。
嗯，这个我看报道说，在未来几个星期，就是到十二月底之前，美国大概将有4000万支疫苗上市，就是现在第一批啊。因为刚才鼎兄也提到，就是英国他行动快，他率先和辉瑞签订这个买卖合同，他先弄走了一批。然后好像我那天还看到一个什么消息，就是还有哪一个国家也是从辉瑞订，所以辉瑞的产量呢，它能够供应美国的十二月份的，他说大概是4000万。那么其中呢，好像是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先给2000万人左右打，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是两次性的，就是
对要打两剂，
对打两次，所以每个人留2支，那你就是说你先2000万人打针，然后那2000万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再打。但是今天我看到辉瑞自己有一个董事出来发表意见，就是说这个计划不好，就是说你不应该就是说先2000万然后再2000万，应该是上来就先差不多紧着4000万先打出去，然后等到你那个它大概中间有个间隔嘛，等到那个间隔第二针要打的时候，它你那个新的又上市了。他说这样子呢，就是说你注射的人群范围啊，覆盖面积就更大一些。当然第一个计划比较保守一点，比较稳妥，就是说保证
对，因为他
第一次打过的人第二次肯定还有，你别打完了最后到了该打的时候那第二批没出来，或者是吧。
对，
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各有利弊了。这个我和两位嘉宾也是一样，如果有这个那我们就打，反正虽然平时我是从来这么多年我是从来不打感冒这个疫苗的，但是这个好像这个略有不同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就闹得声势这么大嘛，我想肯定有他的这个科学家就是都有研究嘛，就是他的传染是吧，传染性啊危害性啊肯定比一般流感要更强嘛，所以如果有这个可能我们也打。那么这个民意测验显示好像是说美国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人说我们先不打。
是，我听很多人都说，有的人就根本拒绝，就说我等别人都打了我也自然就不得了。
对啊，大家都免疫了也不会传染了，这个就是不是说65%-75%这个只要注射了基本上这个病就很难传染了嘛，你因为你到处都是免疫的，他
也
就把你这个传染的链条给你到处都掐断了，所以
不能够指望别人吧，还是自己去打更温妥一点。
对，现在好像政府的卫生部门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就是说疫苗出来以后还是鼓励大家去打，不要有什么疑虑吧，因为这个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你身边的人，就是包括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包括你同事啊，这个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2021年之后新年开始以后美国的经济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气象，就是随着疫苗的上市，当然疫苗本身有一个保护作用，另外呢可能对整个社会心理它有一个可能，一个是缓解或者一种放松吧，就是觉得哎，我打过疫苗了我也不太怕了，那么渐渐的这个一些禁令呢会逐渐消除。不知道两位嘉宾对这个有什么判断，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这个疫情啊对美国的经济包括对世界各国很经济啊影响都非常大。
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感觉呢，美国主流媒体啊、还有我们的中文媒体，包括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个，就是说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情况，对人类这个生命，对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影响，这花了很多笔墨。其实呢，这个新冠疫情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对人类社会还有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呢，就是对整个世界各国的经济生活也有一个巨大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呢是史无前例的啊，就是说这种冲击呢，用英文讲呢是进入的是一个 unprecedented， 是一种 uncharted territory， 就是从来没有先例的，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应对这种事情。那想这个特朗普呢，在这个疫情刚刚出现以后，尤其在3月份、4月份、5月份的时候，比较早的强调就是说要把经济恢复，经济要 open up。那他当时呢，可能看中的更多的是这个疫情呢对经济带来的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呢，他这种看法呢，还是就是说他意识到了这个新冠疫情除了对人民生命健康有很大影响以外，对美国经济生活、对社会生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他这一点是看到的。啊，当然他的应对措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了，但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这个新冠疫情的对经济生活巨大的副作用呢，这个慢慢都显示出来了。首先呢，是对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密切相关的几个大的行业影响很大。第一是旅游行业，啊，旅游行业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乘坐飞机的人啊非常明显减少，所以航空公司受到巨大的打击。今天呢，刚刚有个最新的消息出来说，两年一度的巴黎航空展览今年取消了，啊，2021年取消了。
哦，
这个航展大家都知道，巴黎航展呢实际上就是美国世界上这两大民用航空制造业的巨头波音和空客公司啊角逐的这个一个场地。这两家公司的每一次利用这个巴黎航展呢，宣布他们又接了多少订单啊，又能交付了多少飞机，这是一个很大的表演场合，表演舞台。那显然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这两家航空公司的接的订单是非常可怜的啊，波音的情况非常惨了啊，我们以后再说。所以呢，干脆就取消了这个活动。所以呢，这个这是一个很大影响啊。那么相关的旅游行业影响也巨大，很多的旅馆现在就关门啊。我所知道就在科克兰，我们住的附近的有几个 motel 就在街上，就在高速公路平常常见的这样，我听说都是从疫情开始以后3月份以后就一直关门，关到现在。这个就是说跟旅游相关的行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第二大呢，就是餐饮服务业也受到巨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很多餐馆一直关门啊。前天我路过那个 Bellevue 那个叫时尚餐馆啊，说是据说从疫情开始后一直关门，到现在也没开门。那么我们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常去的这个日本餐馆、日本料理店呢，这个啊，现在又恢复到不许堂吃了，只能在外面订购 to go。那这个生意量都是大大减少，对吧？那现在有很多统计数据说明，就是说这个餐饮业，很多餐饮业呢不是关门了，不是临时的关门，是永久性的关下去了。啊，相当大的比重是永久性的关下去，这个比例不是说10%、20%，可能是30%、40%，甚至超过50%的这种餐馆会彻底就关门了。那么这个当然是这个疫情拖得越时间越长，这个关门损失的这个餐馆更多一些。那么这是这个餐饮方面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房地产、商业房地产方面影响也是巨大，是吧？现在这个办公室大概应该是十室九空，大多数的办公室都是空的，现在是吧？这个影响也很大。那么说到这个公寓啊，公寓的很多的房客就是说这么长时间没工作，肯定很多房客也不交房钱。那么很多州政府呢、地方政府呢都下令的说不允许驱赶不交房客的人。那么这个华盛顿州的这个州长命令呢已经延迟到12月31号，据说还要再延到明年1月31号，就是在这之前就不能再赶人。那不赶人的结果呢，房东收不上来房租，那他就只好就是我也不交我的这个贷款呢，我也不交了。所以呢，这个 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这个房客来说，你要是说三个月、五个月、半年不交房租，那他肯定以后赶不上来了。这是一般美国人住的，尤其住在公寓里的人，他半年不交房租，他以后说我等经济好，我上班后再把这半年房租欠的房租再追上来，把当月房租交上去，再把以前的房租再交上，欠的房租再交上来，这可能性相当小。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况呢，就是一环套一环，套的就是现在就是银行的。这些这个银行呢，现在没有采取行动，就是这样的。银行因为出于某种原因没有采取行动，所以呢，这个我所感觉呢，就是说这经济形势方方面面的都受到很严重的打击，只有呢这个电子商务这方面的比较蓬勃，还有这个就是仓储和运输这方面这两个行业比较就是因为疫情反而他们的经济活动有很大的这个有很大的提升。其他方面都是很惨淡，都是很惨淡，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嗯，这个亚光你提到就是说没有商业房地产的房客，就是说比如说他不交，他因为这个房租的影响、收入影响，或者公寓啊，他不接这个房租收不上来，他也没有钱交房贷，那银行也不会允许啊。
是啊，银行现在是不允许，银行现在
你不交房贷他仍然要给你采取一些措施的。
银行现在采取这个措施呢，叫用英文讲的叫 forbearance， 就是我先忍耐。 forbearance 这个词呢翻成中文直白的意思就是忍耐。我本来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作为这个银行债权人，我有权利啊，就是说我可以采取法律行动，把你不给我交房贷，我可以把你的房子拿回来拍卖啊，来还我欠的钱。但是呢，这样的如果他用，这是一般情况下，如果商业房产的这个房东如果不交房贷的话，一般情况下银行会采取这种措施。可是，在目前这种这么大的这个经济大的滑坡情况下，银行呢，大多数银行没有采取这种措施，他们采取的措施就刚才说的 forbearance， 就是容忍。那么容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好吧，你现在不交房钱，不交我房贷，我先容忍你三个月，我再容忍你六个月，我再容忍你九个月，再以后容忍你十二个月，我再说。但是我容忍并不是说你这些欠的没交的房贷就可以不交了，不是的意思。我就是说，我可以，不执行我跟你当初的贷款协议上规定的啊，你有几个月不交，我就可以要采取行动，要把这房子收回，要拍卖。我现在不采取这法律行动，是这么情况。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这维持，就是推推推，推来推去。我想大家的主要的判的东西是判的什么呢？就是判的这个疫苗赶快出来，疫苗把这疫情有大大的缓解，然后使得经济可以重新开放，重新绽放活力。这是大家判的这么一下。
那么2020年，你觉得不是2021年马上就到了，这个你觉得疫苗这个很快也就上市了，你预估大概在明年的上半年应该经济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吗？
我这个能做这个结论现在还是为时太早。经济要有很大的要有反弹的话，取决于很多因素，啊，这个疫情稳定住疫情只是因素当中一条，还有一条呢，就是说很重要一条，就是联邦政府它的经济政策。这个现在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呢，就是马上就要换届了，所以呢，对这个新一届的这个拜登政府的他的经济政策，现在我们不太清楚啊，至少我本人我在。从各新闻媒体上，我没有太清楚的报道他这个脉。那话反过来，如果是特朗普继续当选的话，那他的经济政策他会采取什么措施，我们都比较清楚的，也知道他过去四年怎么做。他2021年如果他还继续留在白宫的话，他会怎么做，我们大家比较清楚。啊，那现在呢，这个因为拜登上来，这个就不是特别好说，尤其他的经济团队，他现在刚刚透露出来，他准备提名原。联储会主席那个耶伦女士新任财政部长，这一条呢就是说是他的团队当中经济团队当中的什么第一个人选。那么商务部长是谁还不知道啊，这个都有待观察。所以回答小南回答你的问题呢，现在预计2021年经济会有反弹，我觉得 还是研制过早，好像不太好做出这种判断来。
是的，这个我同意，亚光这个说法一点都不错，因为已经造成的损失不是因为疫苗就可以马上收复的，就是失去的这些它还是要补上的。这个大坑，这个不管是在这个各个行业了哈，这个旅游啦、房地产啦、餐饮啦，还甚至还有很多其他行业，它已经造成的损失它没有消失，这个坑还是在那里，所以要先把它填上才行。那么这个怎么填这个坑，这个就需要政府拿出对策来了，不完全是靠个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像现在美国的这个大量的印钞票啊，这个保持着这个股市的繁荣，这个是川普一向以来的这个做法，但是这个泡沫是很大的，这个将来的爆破的时候，它的这个威力甚至要超过这个2008年的这个啊雷曼兄弟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算金融风暴了。所以那么如何让它这个威力减少，就让它逐渐消化掉，这个就是要靠政策来引导了。那么我在想，这需要很高明的这个经济团队来做这个事情。
好的，那我们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2月7号，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这个资深美国这个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讲到疫苗即将上市，那么也讲到疫苗对美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两位嘉宾都觉得明年2021年上半年可能经济不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就是说这个预测不太好做出吧，就是我觉得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个人呢，我说一点我的不同看法。我觉得如果疫苗大面积的使用以后，那下一步就是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开始逐渐放开对经济啊对各种这个活动的制约。那么这个制约这个禁令一旦放开呢，它对很多经济活动带来的变化，它不是10%、50%的变化，它是100%的变化。我本来可以不可以做生意，我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像亚光刚才提到的餐馆，有些中小型餐馆或者它所处的位置也比较方便，它的菜单也适合做外卖的，它能通过外卖还能存活下来，还能 survive 这个疫情。有些高档餐馆你不让我开，基本上就是把我给掐死了，知道吗？这个是生与死的差别。就像 亚光刚才提到的，很多西雅图的这些一些资深的历史悠久的餐馆，大牌的餐馆，永久性的关了，他不是说我等疫苗过了我再开，我就关了，那个房租也不交了，走人了。
嗯，
而且他一关，有的因为这种做餐馆的，他经常是一开个两三个，一个公司啊，在西雅图的开，比如说东区一个，西雅图一个，我整个西雅图地区我全部关掉。那么，如果禁令放开以后，餐馆能开，还有那些没有宣布关的，还在耐心的等待，就是我要起死回生的这一天的这些餐馆，它就可以开张。开张以后，我相信啊，会有很多的客户去的。我觉得美国人不怕死啊，打了疫苗以后更胆子更大了。
嗯，
会出现一个这个我们曾经一直说的报复性消费。哎呀，总算开了这餐馆，这海底捞开了，我一直想去没去啊，现在又开了，哥们儿喝一杯。
嗯，
对吧？你打疫苗了吗？打了。你呢？打了。好，走，都去。这个餐馆它就活起来了，员工要上班，上班就有工资，有了工资他就消费，就可以去交房租，房东拿到房租他就可以去交房贷，房贷交了以后银行也活了，我这么多呆账本来愁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个人觉得对经济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或者说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变化，这是我的看法啊。比如说亚光刚才提到旅游业是冲击非常厉害，因为我们也有酒店，这个酒店还算好了，就是一线员工的艰辛努力，就是算维持下来一直在经营，
那真不错，
基本上能维持在50%的入住率，这是相当不简单了，
不容易。
很多类似的这种小型酒店都关掉了，就是你风险很大嘛，特别是在疫情高峰的时候，那个前台的，你首先您找到人愿意坐在那儿，他就不简单。就是说有些员工就吓坏了，你这时候你还让我坐在这儿接待不同的人吗？我都知道进来
无限接触最危险，是
是啊。那么航空业不行，其中对酒店业影响很大的就是西雅图夏天是旅游高峰，那就是游轮呢 ，cruise 啊。今年的游轮一艘也没开啊，是吧？那这个游轮，那一天两艘游轮、三艘游轮下来，一个游轮下来几千人，一天就是上万人。这个西雅图夏季的旅游高峰就根本就没有，今年，这个影响很少的。其实对其他的城市也一样，你这始发地没有，那目的地也没有啊，你阿拉斯加你游轮不来，你那些地方怎么过的这个夏天，是吧？墨西哥啊，什么南加州去墨西哥的这些游轮，佛罗里达的，这都怎么回事？
他这个这次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呢，对经济影响呢，应该说是非常广泛的，
对，
非常的深入的。小梁，你说吧，我同意啊，就是说，如果疫苗打了以后呢，又很快的起到这个作用了，而且很多人打。刚才回到鼎兄刚才讲的话呢，如果都像鼎兄这样的。
嗯，
像鼎兄、像小南、像你们这样的这个觉悟，就是一疫苗一有 available 马上就打去。那大家如果都这种觉悟，那这很快就疫情就会得到控制，那这经济很快会放开了。怕的是在有些人这个不想打，然后这个事情就得扯来扯去了。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收音机听到一个广播就讲说，哎，说华盛顿州政府交通部在讲，交通部门啊，交通局在讲说，因为疫情的原因。现在呢，这个他们能收过来的过路钱啊，这个就是这个收的这个
透
这个钱太少了，说完全不够维持他们的下面的这个预算了。那怎么准备怎么办？因为开车太少了嘛，这怎么办呢？比方说举个例子说，520以前上下班高潮的时候，很多很多车在走，还收很多钱上来，现在是不行了，还欠了很多钱呢，因为他修这些路，这个520这个桥。还有那个 Tacoma 那个 Narrow Bridge， 就是那个16号公路上去那个桥，他们在当年翻修这些路的时候都借了很多债，那么现在这些钱呢要还。那今天收音机就讲新闻里解说这个交通局呢，华盛顿州交通局就讲呢，说这个收入太少了啊，受影响太大了，没法还账，怎么办呢？出的主意是，我把收费标准提高。啊，原来我收4块钱，我现在收8块钱。那打个比方啊，这样能把这个亏空的钱拿回来，能再继续维持下去赚下去。 但是当时收音机评论也说了，说他冒的风险就是什么呢，你收高的话人家更不许走，不是更不走你这个520了，他绕到多久哎南体去了啊，从北面上去了，从南面上去了，是吧，所以呢这影响也很大。那么大家都在家里上班 work from home， 汽油也大量使用大量减少了，所以现在整个这个能源行业，这个石油汽油这个行业也非常的不好，非常糟糕啊，因为油量用的非常少啊，所以这个整个是连锁反应，相当的糟糕。所以真正能说能好一点的，我感觉就是现在受影响不大的，就是一个刚才说的电子商务这一块，还有呢这软件行业，高科技的软件行业，这好像受影响比较少，其他的方面大概你还很难再找出说没有受到影响的啊。你制造业不用提了，制造业这个不管是汽车制造业也好，还是这个其他方面的制造业都受有巨大影响，是吧，原材料价格现在基本都下来了，因为生产制造活动降到最低的程度，降到最低的这个水平上了，所以原材料需求量也大大下降下来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我的感觉，小南你刚才说的没错，他如果疫苗一开始一放开，很多恢复过来那行了，现在是担心的是很多企业根本撑不到哪天就完了。那现在大的连锁，刚才我们还没讲到连锁这个连锁商店，这个 retail 这个实体的这个商店啊，像 JCPenney 这样的公司，这个 file bankruptcy 啊，这种 Neiman Marcus 这样的公司，这都多少年历史的公司都破产，宣布破产了。所以这些影响呢，我想都可能都是永久性的影响，永久性的影响。
对，这个伤害是已经造成，这个是肯定的。对，但是和现在比呢，我是觉得这个一旦放开以后，这还是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就是
会有个，但是你说能够有个100%的这种恢复，我还是怀疑，因为这个过程哈，有些人已经原来有消费能力的人，现在还已经不具备消费能力了。
这是最，
即便
是说
开的再。
你说的是很关键一点，很多没钱了，现在就是很要命。
我说的
光是怕得病了，
对那个这个
有钱的人行，
店铺来说，原来它是零，现在它一开，全面恢复，不是指经济哪100%还得了？那这是，哎，鼎兄你说，
哎呦。我今天晚上看了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啊，我是感觉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好像是这个川普到了这个最后的这段时间哈，这个加大力度的跟中国这个对抗哈，就是制裁中国，今天又增加了14个个人的这个制裁，就是中国人大的14个副委员长全部列在制裁名单里面了。
我
认为
没有列把委员长列进去呢。
哎，他没有列委员长，14个副委员长。
他把副委员长全列进去，这个是什么意思？不太清。不是，
因为他是为了香港啊。
嗯。
他这个是有原因的，就是香港的不是有4个立法会的议员被取消资格了嘛？然后所有民主派的议员就总辞了。那么这个4个立法会的议员被取消资格呢，是经过全国人大的一个复议的，
哦，
所以他等于就是帮香港撑腰。那么你中国的，但是他把这个栗战书呢放过了，就是把这个真正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因为这个全国人大委员长在中国来讲就是国家领导了，你知道吗？
对啊。
这个，那么这个副委员长呢，他也算是副国级了，但是，毕竟不是这么正面的，说是把国家领导人列入制裁名单，所以他弄了一个14个副委员长，全部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落。
我说
14个副委员长全部列在制裁名单，就是包括他的家人，都不得来美国，并且不能跟美国有任何的业务，已经在美国的资产。都要冻结，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冲击的一个新闻。我认为，这个对中国来讲，我不知道中国会怎么样反制了。你知道，
鼎兄，你刚才说这话，我就想再听你重复一下，就是说他制裁的14个副委员长，就是人大现在一共只有14个副委员长，是吗？
对，14个，
他把这14个人全部列入制裁名单了。
对对对，全部列入。
有意思，这个这很有意思啊。
那鼎兄，你的意思是说中美关系在Trump 卸任之前可能还会有一些，
还会有进一步的恶化
是吗？
还会更紧张。
嗯，但是你看中国方面已经在像，我觉得中国方面已经在看这个川普后的时期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不是昨天在释放，也在释放善意嘛，就是说如果这个双方同意的话，中国开放，重新开放这个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然后而且再次解释，就是说我们关闭领事馆并不是我们主动想关闭，只是对美国关闭这个中国驻 Houston 是吧，
嗯，
领事馆的一个回应。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恢复的话，那或者就是他实际上是指的这个，
不过按照我们一路看下来的这个川普行事方针哈，他是只会硬碰硬，他没有什么可以商谈的这个空间，尤其是在他认为他占优势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松手的，并且现在他一定会造成一个让拜登都很难以扭转的这么一个紧张局势。因为拜登也不得不面对，对吧？这个川普毕竟还是有7400万的这个支持者，对吧？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了啊，特别几乎是一半的。那么，所以拜登也不得不这个将来要介意这些事儿，他不能够我全部按照他自己想要的做法，所以拜登将来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空间已经不大了，是吧？那么，所以现在就是看中国怎么样回应这个，因为中国每一次美国做出来的一些制裁，中国都会有回应，不管这回应的是不是对等哈、啊。那么像关闭领事馆这个是对等了，但是对个人的这个中国也列出来一些制裁名单，制裁名单根本就是不痛不痒的，对，因为中国也没有美国的这种影响力，他也没有办法这个长臂管辖的能够伸得那么远，所以他对个人来讲，他列的名单人家根本不会在乎，人家不用去中国。那这个但是这14个副委员长全部上了榜了，那么相应的假如要有同样分量的人在美国，那是不太可能了，中国是不太可能这么做，他不可能去制裁这个美国的几个什么重要的部长啊，像这种级别的人他去做，我认为他不可能做，但是我就是想看看中国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回应这个事儿，然后再加上说台湾现在也趁着这个机会呢，也希望说是川普能够在最后的任期之中给台湾的更多一点的支持啊。那么不管是蓬佩奥或是其他什么重量级的人去一趟台湾啦，或是这个就是突袭访问一下，对这些台独来讲，那这跟打强心针一样，跟打鸡血一样，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做，也我知道他们也在做这些工作，是吧？
这个制裁这个美国政府制裁这个14个副委员长，这个副委员长人大毕竟是一个立法部门啊。那么如果中国政府的如果这个相应的这个对等制裁的名单，应该是我想鼎兄应该恐怕也是议会的美国参众两院的参议员众议员，对吧？制裁部长没什么意思嘛，部长现在马上川普这个部长马上就下台了，对吧？拜登的部长还没上台，你不能还没上台你就给人制裁了，这也没有不太讲道理，是不是？所以可能呢就是一些他们认为特别中国政府认为坚决反华的这些国会议员啊、参议员众议员，他们有这个，我觉得要是报复制裁，有可能这个有这个办法。
不是，假如说是对等的话，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你知道？因为中国的这些副委员长啊，都曾经是方面大员，
对，
至少是干过省委书记以上的，这种职务的，跟美国的这个民选的这些真正的民意代表，他又不一样，他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对， 那你也不能制裁就马上要下台的这些美这个特朗普政府这些部长吧？你比方说你制裁这个美国财政，
我是认为他不可能对等的来选人了。他也
这个事情
很难，但是
很难做。
假如说完全不反应，那么倒反而会出我意料之外，但我就看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反应就是了。
鼎兄，你刚才说的这一点，我觉得我很同意你刚才说的观点啊，就是说特朗普这个政府在下台，现在马上就要1月21号交台交班之前，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要给将来给拜登这个政府呢，给他把他的一些把他给他更多的限制，就是你拜登你上台以后，你不可能把特朗普的政府的这些政策全部一风吹一锅端掉，一下子一年之内全部给推翻，不可能。那他现在尽可能的把这个他想做的事情尽可能做到极致，那么你拜登上台以后呢，你可能往回拉一拉，但是你不会拉得很，不会一下子拉得很大，
是
他尽可能是我就做到极致，我推到最远，能推多远推到多远，那你上台你慢慢你往后收，慢慢再收吧。这是我想他是这么一种说法。其实我总看呢，小南，这个咱们讲的2021年，我们讲这个2021年，刚才你问到这个2021年的这个美国的经济形势会怎么样？
对，
我倒觉得这个2021年先经济形势刚才已经说了一下，政治形势啊，就是这个拜登政府上台要来执政，这个面临很大的问题啊。先不说别的，今天报纸，今天《Seattle Times》登了一条新闻呢，就讲说这个。美国众议院国会众议院当中的这个民主党人啊，现在刚刚推选了两个众议院的这个很重要的位置呢，是由华盛顿州的两个众议员，两位女的众议员担任。一个呢是这个就是说他叫 progressive 啊，就是激进派的这个党团，他的负责人呢是现在的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女的国会众议员Jill Powell 这个人啊 ，Pramila 这个女的，就是这个人是第二次当选了，这次又当选一次。她现在被推为美国就是这个国会众议院当中民主党团当中的这个属于这个激进派的这个负责人啊。另外一个消息呢，就另外一个女的叫 Susan DelBene， 这个人呢是。是在来自 Medina 的，这也是民主党的这个也是第二任当这个众议员，他被推举为呢中间团体的中间派的啊 centrist， 怎么讲中立派的中间派的啊
是
啊中间派的党团的负责人，都是两个女士，都是华盛顿州的。那么现在就讲了说，你这个拜登你上台，你不能不受这些激进派的牵制，激进派就要求很多事情，就是要求不拜登做很多事情。现在就有一些人就公开讲的是，你不能，你对黑人女性的提名，在你这个拜登的这个内阁当中，你要加大黑人女性的提名啊，这些都施加压力出来，这都是激进派的提出要求来。那么这边呢，这个中立派的这些人呢，就会提出一些说，尽量要平衡一些，你要考虑到整个这个。团结那些还投票支持这个共和党那些人，你要考虑到这些人的利益。所以呢，我相信拜登这个未来的4年这个从政之途也是充满着矛盾，充满着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我想也不会很顺遂，不会很顺遂。那么特朗普政府的下台之前，再给他内政外交上再埋很多雷，再拉很多弓，这个我估计他未来的4年当中，会相当难过这日子啊。
好的，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马上回来。好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2月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这个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老朋友，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呢我们在讨论，就是说讨论经济问题，怎么说到中美关系上去了。这个亚光，你的意思就是说川普在下台之前，他在用最后的这么一段时间来给拜登设置就是更多的这个，就是说为他未来的走向吧，在做一定的限制，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我是觉得就是特朗普在下台之前，作为这个要走人的这个总统呢，他在就是没有这个连任失败以后，在美国历史上啊，这些总统当中就交班之前，他属于最活跃的一个总统。其他总统要下台之前，比方说奥巴马，他要交班之前那几个月，就是特朗普就当选以后，他是很基本上就是很低调的，没不干什么事情。在前面一任的那个小布什也是这样子，在前面一任的这个克林顿都是这样子。只有这个特朗普这位老先生呢，是恐怕会工作到最后那一分钟，最后那一天，最后那一分钟他可能要签很多豁免，那些人法律上豁免很多人，最后那天他要签很多这个东西啊，他一定会工作最后一分钟，最后的一分钟。那他呢实际上就是想尽可能的把美国这个未来的政治呢要留下他的印记，尽可能留下他的印记啊，这样的他已经表露出他的意思，2024年他要再卷土重来。那他当然希望在这个时候呢，在这未来这4年当中呢，使得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上的形势呢，离他立下的那个规矩呢，越近越好，越近越好。所以他现在尽可能把他拉到极致去，推到极致去啊，这样子，这么一说。其实我觉得民主党未来会很难当的。今天有一个爆炸性新闻，西雅图现任市长 Durkin 女士宣布不寻求连任。
对，不连任。
不连任了。啊，说的很好听啊，他说的理由说，你看我明年我要连任呢，还是明年一年时间我就要花出大部分的时间去争取连任。我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花全部时间去争取连任啊，不干什么工作。再一个选择呢，我放弃连任，我就把我的剩下时间100%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所以呢，我觉得对西雅图市民最好的呢，就是我把我的时间100%，我的精力100%投到我的现在的工作当中。那所以我就不竞选连任了。我个人感觉是我听到一个 Seattle 这个 King Five 的一个评论员讲，他说西雅图市长这个位置啊，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死穴，谁当了西雅图市长以后呢都没高升，都是很糟糕的结果，都不好。他隶属了就前几任西雅图市长啊，都是民主党的人，当了市长就到头了，就没有再往上走，就说你再能入在那出乡入阁，这都没戏了，就基本上就到头了。就是说这个，那这个市长刚当一任就不想再当下去了。我想跟这些西雅图本地的这些激进派、激进分子的这未来过去这半年多啊时间闹的这些事儿，那有很大直接关系，让人心灰意懒，不想再跟你，不想再跟你啰嗦。我前不久到 到这个中国城去转了一圈，实在感觉就是满目疮痍，让人感觉惨不忍睹。这个城市怎么这个中国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无家可归者到处都是，然后到处都是那个涂鸦，到处都是涂鸦，这个，然后到处都是钉着板子，那个就是这个一楼底下全是板子钉起来，新楼旧楼全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市长当的，我觉得是真的很失败，自己也干的也没劲。所以我也不知道，像这个拜登这个老先生，是不是干了两年以后，第三年后也是感觉精疲力尽的，实在是党内的事情摆不平。党外共和党有很多压力，国外国际上也有很多压力，全都冲着他来。您这四年你就好日子，你可能没什么好日子过啊！我现在弄不好，跟这个西雅图这市长这个女市长一样，妈干的心灰意冷去了。
嗯，刚才鼎兄提到了这个中国十四位人大副委员长的制裁，然后讲到说美国可能会有什么回应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制裁十四位副委员长，就禁止他们的亲属直系亲属来美国，同时禁止所有美国的企业银行和他们有生意上的往来。我不知道这十四位高官，中国高官在美国有多大的利益啊。那么好像玉伦姐说啊，那中国高官那当然钱多东西多，很多都是弄在海外的，那么可能相当一部分是在美资的银行或者什么，这个可能会有影响。那么反过来讲，就刚才鼎兄也提到了，就是说你制裁美方，那就是美国，比如说假设对等，像亚光刚才说的，你看美国国会挑十几个这个对中国觉得不友好的议员，我挑出来给制裁你，不许到中国来，然后中国财产全部冻结，就是说这个威力有多大，有多少人在中国有财产，然后有多少人是想要去非要去在中国做生意啊，或者去访问。所以我想中国政府也一定在考虑这个事儿，比如说你不回应，那显得好像太怂了是吧，你咋不回应制裁你。回应呢，有没有什么有效的确实拿得出去的这个回应制裁方法？你如果说就是对等这么做一个，就是确实没什么效，你把这个方法推出去以后，可能不但起不到任何的这种报复啊或者威慑作用，反而成为一个笑柄是吧，人说
对，成为笑谈，哎，
不是
靠笑话。
对啊，所以确实我想有关决策部门一定也在考虑这个事，就是在想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弄，选择确实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
嗯嗯，
刚才亚光说那个透啊，就是说这个过桥费的事儿，我白天我也听到这个广播了，所以我后来回来还这个专门关注了一下，他是从今年三月到十月，和这一段时间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他这个过桥费、过路费这些透的收入啊，下降了，减少7200万元，这个下降的幅度是45%，所以这个交通部门华州这个 DOT 就是华州交通部就在考虑，就是说这个怎么来补这个洞。他现在因为马上预算就会出现赤字啊，补洞的话确实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就是一个就是提高过路费、过桥费、过隧道涵洞费这些，你但是提高了就是也是双刃剑嘛，你提的越高人家越不来，我就不走你这儿了，我宁愿绕一点是吧。你像520高峰期已经很贵了，520好像高峰的时候过一趟桥得6块钱嘛，
对
吧，
差不多6块多，对，
6块3，那一个来回的话10几块，你再提高那谁还走啊是吧，有公司报销的可以，公司不报销的那私人掏腰包，人家不走。
这个关键是，小南，关键是这个微软和亚马逊都说了啊，到明年夏天之前，员工都可以在家办公。那就是说，你到明年6月份、7月份、8月份以前，你都没戏啊！你这个交通，这个你损失了40%几的这个营收，这个营收款，你到明年6月份、7月份是不会有好转，因为上班主要是这些人的，这些人不去上班，你能怎么样呢？是不是？那么他讲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修这些桥，520这新桥是都是借钱修的。
对，都是
把钱收不上钱，你怎么还人钱呢？啊，你作为政府来说，作为州政府来说，你州政府交通部门，你违规了，你不付钱怎么行呢？要不然从州政府其他的预算中拿钱来填这窟窿，要不然你就自己解决。自己解决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到底是我生，你反正你不能把人，你州政府你不能把人号召过来说你过桥，没人你号召没用，没有人去，没有人过你，没人听你的，对吧？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是增加了这个过桥的费用，就是刚才小南就跟你说，你增加多了，你6块多钱已经够贵了，你再增加是8块钱、10块钱，那人不走了，人家我干嘛以走一趟10块钱给你？
对他，我看还有另外的一些考虑，就是说，比如说把交通罚款的一部分，你交通罚款是一个挺大的数字，在华州全州境内，那他想通过州议会的立法做出一些新的这个因为交通罚款原来是用在别的方面，可能没有用在这个上面，那他现在就是说要把交通罚款的一部分挪到这儿来，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可能将来没准，如果真正根本性的解决，可能是要可能会发行新的债券吧，因为这个你不再借钱，你光靠这挪一笔，那挪一小笔，这个解决不了大的问题。这件事情
就反映了什么？就是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谁不想到说这个过路桥过路费过桥费会受到很大影响，说这也成一个很大的也成了一件事情了啊。所以这件事情过桥费过路费都受到很大影响，那其他的企业其他的部门受的影响就大了去了，是不是很多？
对，
这是那个，
而且是连锁反应，因为当初发行棒的这个棒的如果 default 了以后，就是说我不交了，我反正政府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就暂时晚交，但他这个bond的 issue 就是最后他会他可以call这个bond，而且他会连锁到，我听广播没听很清楚，我觉得那个意思大概是其他的bond的，你这个 municipal bond的一些东西这个 rating 都会下降，就是华州啊，你的评分评级都会下降，然后降到一定程度，就是其他的人家也可以 recall， 就是说那你先付吧，你这个降到我们当初签的时候是有协议的，你比如说4级的时候可以，你3级、2级了，我就有权 recall， 你现在就把这个叫付我，不付我的话，我就强收了，我就有权强收，所以它一系列反应，学校啊，很多这个就是它都是连接的，所以我听那个州政府的那个官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绝对不能让它 default 的，就是说大家砸锅卖铁，反正咱们把这个钱给付出去，所以确实是。会有一些挑战了，会有一些挑战，所以我也觉得经济要尽快的开放，要恢复，要把这个民间的活力都调动起来，大家也都，当然，这个可能疫苗是其中的关键啊。
当然，这个没有疫苗的话，你现在很多人是你就是拿轿子抬都不愿意出门的，那你这个。怎么这个经济怎么会繁荣起来？繁荣不起来的。
而且这几个月的疫情培养了一些新的消费习惯，就是说我在家网上购物觉得也挺好，我不用出去了，是吧？
对，这个你现在其实疫情还有一条，对孩子、中小学生影响也巨大，大学生、在校学生影响巨大，
对学生影响是很大。
啊，这个事情，你想这些学生。大半年，马上就一年时间跟同学没有来往，这叫什么事情？这个影响对孩子的
成长，不光是一个学习成绩啊，这些学习习惯，它是整个这种社会交往，
对，
是吧？是社会心理
关系都变了，
对，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
影响巨大。
是，
一句话
不管怎么说吧，这个2020年即将过去了，2021年马上就要来了，我们辞旧迎新啊，这个还有几个礼拜的时间。那个节日，这个圣诞新年也快来了。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